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有的听众可能会问我，说蒋介石的日记可靠吗？那么蒋介石记日记啊，是从1915年开始，就是五四运动之前四年开始，一直记到1972年，蒋介石是1975年死的，也就是他的死前三年停止记日记。为什么停了呢？因为1972年，蒋介石在阳明山出了一次车祸，蒋介石坐车被撞了，那么以至于蒋介石啊，他的右臂肌肉萎缩，抬不起来，不能写字，所以蒋介石才把他的日记停了。那么蒋介石从1915年到1972年记了多少年日记呢？记了57年。这个57年里边丢掉了4年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53年。这个53年日记啊，蒋介石都是用毛笔写，而且基本上一天也不落，每天都记。一个人能够坚持57年日记，一天都不落，哪怕他住院了、生病了，他也会写两个字：住院。我想啊，这个没有恒心、没有坚毅的力量，做不到。那么他的日记是否可靠？我觉得呢，从两个方面可以证明。这个日记啊有两种，一种日记啊是专门写给别人看的，他写的时候他就很明确，我这个日记要出版，要留给后世，这是一种主要的是写给别人的日记。还有一种呢，是主要的是写给自己看的，备忘，总结经验教训，记录自己的生活情况，进行道德修养，它主要的是写给自己看的。我觉得呢，讲的日记啊，是属于主要的写给自己看的那种日记，因此比较可靠。蒋的日记里啊，记了好多他个人的隐私，那比如说我刚才讲的，他好色，他写自己怎么样跟自己的好色进行斗争，这是个人隐私，他记。我刚才讲了，说蒋介石脾气不好，喜欢骂人，几乎讲是几乎什么人都骂，他的把兄弟他骂，他的亲戚啊，例如孔祥熙是他亲戚，但是蒋介石日记骂他可耻之至，宋子文也是他的亲戚啊，但是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他说嚣张跋扈，此人啊绝不可用。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，蒋介石日记里骂他说阿斗是吴庸啊，说这个孙科这个人啊，不仅卖党而且卖国，又譬如说胡汉民，这是孙中山的助手，国民党的元老，立法院长，胡汉民骂他胡贼胡奸，说胡贼之肉啊，胡汉民的肉啊，宁足食乎， 还不够我蒋介石吃的呢。国民党有个空军司令叫周志柔，蒋介石怎么骂呢？骂他说周志柔这个混蛋呢，说我枪毙他十次也不够。那么这么一本啊，什么人都骂日记，他蒋介石他无法公开，所以我说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，有比较大的可靠性。我也曾经想过呀，世界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有谁有57年日记留下来？我想国民党里面除了蒋介石没有第二个，中共的领导人里面毛刘周朱都没有日记，杨尚昆、汪东兴是有日记的，但是都比较短，时间不那么长。那么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里边，美国罗斯福、英国丘吉尔、苏联斯大林、法国的戴高乐也都没有日记。所以蒋介石的日记啊，他能够记57年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53年，应该说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。他能告诉我们啊，许多中国的、亚洲的，甚至于世界的政治的秘密。我举一个小例子，1944年，希特勒正在德国的一个秘密地方开会，开着开着，突然一颗炸弹，定时炸弹爆炸了，参加会的人有的人被炸死了，希特勒很侥幸没死啊，很偶然的原因没有死。本来这个炸弹呢是要准备炸希特勒的，那么希特勒没有死，他立刻在全国，在德国全国进行大逮捕，抓了10000多人。这个怎么回事呢？蒋介石在亚洲，希特勒在德国，谁都不会想到这颗炸弹和蒋介石有关系。为什么？这是德国的抵抗力量，反希特的力量干的。当时德国的反希特勒的力量啊，想在炸死希特勒之后要推翻纳粹统治，要成立新政府。那么我从蒋的日记里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就是这一次刺杀希特勒，要想推翻希特勒的政府的行动跟蒋介石有密切的关系。是蒋介石在1942年就派人到德国长期潜伏、长期的活动的结果。那么像这样一些秘密啊，他的能够揭示出来，那么对于我们研究世界史、对于我们研究亚洲史、对于特别是研究中国史有很大的帮助啊。那么以上呢，是因为谈到蒋介石有许多毛病，但是他是不断的进行反省、不断的进行自我修正的人。谈到他的日记，我们附带讲这么一段话。下面我们讲最后一个问题：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大陆？这个抗战胜利的时候啊，蒋介石的威望很高，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，叫 如日中天，就是像太阳啊，到了中午十二点了，那个时候啊，它最高也最亮。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，蒋介石到过一次啊，北京，啊，当时还叫北平。我告诉很多年轻的朋友啊，我说那个时候，北京的天安门挂的是谁的像？好多年轻朋友告诉我，不知道挂的谁的像。我告诉他们啊，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，天安门的中间挂的是蒋介石的像。他威信高啊，抗战胜利了嘛。蒋介石在故宫的太和殿前面举荐北京市的大学生和中学生，发表演讲。发表演讲以后啊，蒋介石要退场，折腾了两个小时，他才冲出去了。为什么？学生用上来啊，要跟蒋介石握手，啊，把蒋介石围的是一团一团的围着，是可以说水泄不通。那个时候学生啊，崇拜蒋介石。蒋介石那次到北平来，他住在这个交道口，啊，交道口啊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叫白云饭店啊，那是蒋介石当年住的地方。蒋介石要离开北平到南京去了，那时候的机场是南苑机场。那么蒋介石从交道口上车要到南苑机场，从交道口到北京前门这一带，老百姓夹道欢送，夹道欢呼，蒋介石很感动。他说我受到老百姓这样的拥护啊，他说我这辈子没白活。可是当蒋介石一旦发动内战，三年之间他就垮台了，他就把大陆丢了。外国的历史学家，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想找寻原因，就是蒋介石为什么在抗战胜利以后，他的威信最高的时候，三年功夫他就把大陆丢了。我想啊，今天看来有这么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丢掉农民。这个中国的农民啊，最穷最苦，受的压迫最多，因此农民有两个很基本的愿望，一个叫求温饱，衣服能够遮体，能够温暖，能够御寒，肚子要吃饱，这是农民的第一个要求，叫求温饱。第二个要求呢，叫求土地，有了地，这农民才有基本的生活生产资料啊。那么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里边啊，从1927年到1949是22年。那么尽管国民党表示要减租，经常表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，但是都是空话，都是只停留在口头上，纸面上，停留在会议的决议中， 到了40年代，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打内战，在打内战过程里啊，蒋介石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共领导的部队啊，打仗很勇敢，拼命，每战必胜。而国民党的士兵呢，打仗没精神，一打就败。所以蒋介石就想找这个原因，在为什么共产党的士兵打仗很勇敢，每战必胜，为什么国民党的士兵打起仗来没精神，经常打败仗。蒋介石就学毛泽东的著作，蒋介石学的哪一篇呢？叫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。蒋介石看了这个书之后啊，他说我明白了，说为什么共产党的士兵打仗很勇敢呢，不怕死呢？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的土地，所以农民啊，他为了保卫他的胜利成果，为了保卫分给他们的土地，所以他参军，所以他打仗很勇敢。国民党的士兵呢，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打仗，所以自然打仗啊，他没精神，自然他打仗啊怕死。所以蒋介石说好办呢，说我学共产党啊。所以蒋介石就下了道命令，说凡是啊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土地的地方，我们国民党收回以后照样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。蒋介石想用这个办法呀，来这个扭转这个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劣势，